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热切的态度，那么这样才能够全神贯注地去聆听，才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好处。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当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其中一样特质令群众受吸引而到耶稣跟前的，那就是他乐意聆听。耶稣十分乐意与人建立关系，而他也知道怎样去聆听。直到今天，耶稣依然爱聆听我们。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事带到他面前向他诉说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停下来聆听一下他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呢？除非我们学会怎样放下自己的计划，把真正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自己的身上，聆听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否则我们永远不能明了基督的爱是怎样的长阔高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如何去聆听神的话，请你留心收听。
为什么有些人礼拜天从教会里出来，脸上带着笑容，充满信心和确据，一副很满足的样子，期待下一个主日呢，再到教会里边去，再学习认识更多有关神的事情，以及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但是，也有一些人在离开教会的时候，一点改变都没有，好像没有参加过聚会那样，他们依然是背负着先前的重担，丝毫没有轻松过。心灵空虚的人依旧是带着空虚的心灵离开，就像他来的时候那样，没有分别。他们内心同样没有确据，没有平安，而且是充满惧怕和焦虑，不知道前边将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那么，到底两种人同样进到教会去，参加同样的聚会，听同样的道理，听同一个讲员讲道，但结果却不一样呢？到底分别何在呢？为什么大家同时听一篇的信息，但是离开的时候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感受呢？是不是后面的那些人对神的话语一点兴趣都没有呢？大概不是。是不是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圣经和属神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兴趣，只是跟着别人到教会去呢？可能有这样的因素，但并不纯粹是。我想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要是他们根本就毫无兴趣，他们大可以不用来。其实，导致这样的结果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听完道之后，内心充满兴奋欢欣，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好像根本没有听进去什么一样？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不同的原因来，但是今天我们只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基本、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到底是怎样去聆听神的话语的。我所要说的就是，导致人在听到之后有许多不同的反应的，是关系到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听到的，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去听的，这些都大有关系。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八章里边。在看这章经文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背景，这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去明白这段经文的信息。 你还记得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惨痛事迹吗？神借着巴比伦人的手去击打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所以神要叫他们遭受亡国的痛苦。神把他们给赶走，交在外邦人手中。以色列国不但是亡于巴比伦，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还被掳到巴比伦去。不过呢，神透过尼希米说出预言，指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70年为期限，满了70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归回故土。以色列人被掳70年期满的时候，刚好就是尼希米的年代。神透过尼希米爱国的热忱，差派他回到耶路撒冷来修筑城墙和城门，而和他一起的有文士以斯拉，他们一起同心协力的来重建自己的家园。那么城墙修筑完了之后，他们就大大庆祝，一起欢宴。尼希米记八章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庆祝的盛况，当中的描述和记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留意，特别是留心看他们是怎么样聆听神的话，那么这可以做我们今天的学习。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听从他们的领袖文士以斯拉和尼希米的话。我们看1-8节经文的记载，尼希米记的8章1-8节经文说，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亚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拔、哈难、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好，首先我们得认识到的就是，圣经本身并非什么魔法的书，也没有任何的魔力在其中。圣经乃是神的启示，是神把他的话传给人，让人得知他的心意和他要向人所说的话。神将要向人所说的话透过圣灵对人的默示而写下来，成为今天我们个人手执一本的圣经。圣经有66卷之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是神刻意写下来要我们去明白和领会的。里面记载有神在人中间所做的工作，以及神在个别人的身上所施显的作为。圣经没有魔法，但却具有神的能力和属灵的力量，所以它绝非一般普通的书。圣经对于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呢，神就要求我们属他的人要研读这本书，要默想这本书，要去明了这本书。单单是阅读并不足够，除非我们明白其中的含义，真正了解神向我们说话的原意，我们才可以获得圣经的好处。所以呢，单单是读圣经是不够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如何聆听神的话语。当然，要聆听神的话，绝对不可少的就是要去读。虽然单是阅读并不足够，但是基本上我们是必须先去阅读，这是最基本我们要做的事。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懂得怎么样聆听神的话。虽然他们经历了70年的被掳，在巴比伦的异地中生活了这么久，事实上，新生的一代也许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经卷，也不知道神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相信他们的父母亲跟长辈呢，会把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部的经卷来教导他们的下一代。所以呢，以色列人基本上是认识神话语的，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去领会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话语呢？我们又怎么样去聆听神的信息呢？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很多途径接触到神的话语，透过个人的读经，在教会中的听到，透过电台广播，像电视的广播，在欧美国家电视上播放福音的节目等等，人们都能够接触到圣经。但是到底圣经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一个认识圣经的人跟一个不认识圣经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呢？有人觉得读与不读分别不大，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聆听神要他们听见的话语。所以头一样我要提的就是我们要有热切的心。如果要听见神的话语，首先我们对神的话要有热切的态度。不论我们个别读圣经也好，到教会去听到也好，我们必须要有热切的态度。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到底我每一个礼拜天到教会去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只是习惯性的去，还是怀有目的的去呢？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抱着热切的心去呢？我们是不是内心渴望听见神的话语呢？还是我们只是听讲员的话，挑一个口才好的、表达力强的讲员去听呢？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有没有期待和渴望神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呢？还是我们只是听一篇道理，好像听一篇普通的演说那样呢？我们是否相信神会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吗？而每一次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神必然有话要向我们来说呢？我们内心是否充满着期望，充满着热切的心、渴望的心、饥渴的心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热切的态度，从来不抱期望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期待圣经可以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假如我们没有热切的心，那就难怪我们听不到神的话了。所以呢，请你问一问自己，你内心是否有火热的渴慕和热切的期待呢？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呢，都会对某些事物抱着期待和热切的心。有了这种渴望之后，我们就有动力去追寻、去得着、去想尽办法要获得。今天，很多人都是营营役役的过生活，为的只是满足自己内心很多的欲望。他们希望生活舒服一些，日子好过一些，人生快乐一些。然而，人生真正的满足，只有神才可以给予我们。有些人以追寻知识来作为他们的人生目标，认为知识能够满足他们。然而，即使我们获得了世界上各种知识，如果不认识神，那就等于是什么知识都没有。因为俗世的知识不能带进永恒去，终必归于无有，而只有对神的认识才是永远的。圣经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把许多今生以外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如果你没有神，你依旧是一无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对是金钱以外的，凡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价值必然不算高。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比不上神里面的一分一毫，而圣经就是一本引导我们去跟神建立关系的书。圣经给了我们清楚的指标，教导我们怎么样跟永生的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永恒的天家，永远跟神在一起。圣经没有任何的魔法，但却有神的真理，有神的指示。只是我们必须存着热切渴慕的心来对待，从其中认识神是谁，神的作为怎么样，以及神对我有什么样的旨意，我怎么样才可以走到神的旨意中，我怎么样才可以过着美好的人生，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到永恒等等。我们可以把其他的书籍放在一旁，但绝对不能够把圣经放在一旁，因为圣经它是书中之书，它是绝对重要的。 每一次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和聆听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抱着热切的态度，抱着期待的心情，为要更多认识神和他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得到圣经的好处。所以头一样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对圣经有热切的心。好，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要留心神的话语，留意经文是怎么说的。尼希米记的八章第二节说到，文士以斯拉拿着律法书在聚集的以色列男女面前。这是一群怎样的以色列人呢？圣经怎么样形容呢？圣经说这些是听了能明白的人。那是在七月初一发生的事。以斯拉在水门前面的广场，从早上一直到中午，就是像这一般听了能明白的以色列人来宣读神的律法，向他们讲述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听到往往只是听一个小时就结束，有些人还觉得很沉闷，还会打瞌睡，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是从清早一直站着，站到晌午，他们都没有离开，为的是要留心听神的话。他们被神的律法所吸引着。以色列百姓对神话语所抱的虔诚的态度，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他们是那么样的专注，那么样的留心，是站着领受神的信息，不容许自己的心思纷乱，唯恐错过了神的话语。要知道，当日的以色列人不像我们今天那样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圣经，有些人甚至拥有超过一本圣经。当时他们呢，只有书卷，是神启示摩西写在羊皮上，然后一直流传下来，由文士这些圣职人员所保管，也由他们来负责向百姓宣读和讲解的。以色列百姓没有笔，也没有纸，当然也没有录音机，没有速记，不像现在。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记在心中，仔细地存留在记忆中。所以呢，他们是必须非常专注地听，并且好好地记住，然后传给后代子孙，把神的教训延续下去。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神的话是极重要的，因此他们不敢怠慢，而是非常仔细地听，全神贯注地把心思全部的都放在神的话语上。究竟是什么让百姓如此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呢？那是因为他们热切爱慕神的话，很想知道神到底向他们在说些什么。有了热切的心，那么自然就会有全神贯注地去聆听。今天我们到教会去听到，我们一面听的时候，有多少杂念掠过我们的脑海呢？有多少俗物在干扰着我们的心灵呢？人虽然是坐在教堂里边，但却想着待会儿要做的事，或者是散会以后啊，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跟谁一块儿去，又或者想这样想那样，我们发现自己很难集中听到。那么事实上，这是很多信徒的毛病。我们总不能够全神贯注在神的话语上，就像当日的以色列人那样。也许你会说了，我的集中力啊本来就很弱，所以真的是无法集中听到。这是真的吗？试想，一部你很喜欢看的电影，你会专注两个小时，为什么你能够一气呵成地看完它？那是因为你喜爱它，那么这就是原因了。又比方工作，有些工作是需要我们埋头苦干不能分心的，我们同样做得很好，在做的时候呢不会分心，因为知道工作对我们的重要。那么回到听到的问题上去，为什么我们偏在听到的时候就睡觉，好像很难集中和感到疲倦呢？要知道，俗世的一切都会过去，而唯有神的道才是永远长存。我们岂不是更应该花时间和心思明白神的心意，了解圣经的教导吗？要是我们内心有热切的心，我们就自然能够专心地去聆听，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做出改善的。要是我们真的渴望，就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好，那么第三就是信靠。尼希米记的八章第3-4节说，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好，经文就先读到这儿。这是圣经头一次记载有文士站在讲台上向台下的人来讲解圣经的话。 尼希米记的八章第五节又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众民就都站起来。当以斯拉还没有讲解，只是展开手上的书卷的时候，众民就都站起来。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对神话语的尊重和信赖。百姓知道，以斯拉手里所拿的就是神的圣言，是至高无上的训诲，所以他们都存着畏惧的心去领受。而站起来就是他们当时的反应，因为他们知道里头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信赖圣经的话，认定这不是一卷普通的书，而是神的启示。那么今天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去对待圣经呢？有没有信靠神话语的态度呢？还是只接受能够通过自己理性的部分呢？我们对圣经有存疑惑的心吗？如果我们真的要聆听神的话语，要能够明白其中的信息，那么首先我们要相信和接受圣经全部的信息。不管我们明不明白，我们都要抱着相信的态度，绝对不怀疑。我们不是只信大部分，或者是留下一小部分不愿意接受，我们要确定自己内心是全部的相信和接受圣经的真理，才能够去明白和领会神的心意。我们不但要接受，凡是讲解圣经真理的人都当全心的相信和接受圣经的全部。要是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对圣经本身存有疑惑，本身就不信圣经，我们就不应该坐在下面来去听他讲道，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讲解神的话语。讲道的人本身很重要，主耶稣说，若是瞎子领瞎子，结果就是两个人都一同掉在坑里，因为两个人都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今天要是神安排你有讲道的侍奉，你有机会站在台上来宣讲神真理的话，要小心自己对神话语的态度。你是否真的相信和接受圣经的全部呢？你是否愿意以诚实的心来去讲解其中的信息呢？你是否在生活上也依从圣经的原则去行吗？你不能够说，啊，我呢只是负责讲，那么其他的事情呢就不关我事了。我们不能这样，因为言行必须一致才有说服力。你在台上教训别人要这样说，这是神的要求，圣经的真理，但是你自己却偏离神的教导，这是说不通的。所以在生活方式上呢，我们也得按着神的话语来去遵行。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讲解神的道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和理解力，也不是靠自己的口才，而是靠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按着圣灵的感动和指引来去讲解神的话语。因为真正的教师是圣灵，而不是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罢了。我们必须倚靠圣灵，要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有人称赞你说，啊，你讲的真好啊，我们不要夺取神的荣耀，倒是要立刻把荣耀归给神。而作为听众的，也要尊重台上宣讲的人，相信他是由神所派来向我们传讲信息的人，我们要敬重他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听他们所讲的。因为凡按正义分解神的道的，就是神的代表，是神委派他们来向我们宣讲的。如果我们不信讲员所说的，那我们就无法获得神话语的好处。除非圣灵在心中指示我们这个传道人是有问题的，以让我们看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我们要为这个讲道的人去祷告。否则我们是应当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神透过他的仆人所传给我们的信息。诗篇119篇9-14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好，今天的讲题如何聆听神的话，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起风的时候，我感受得到你，鸟巢的时候， 我聆听得到你，天空的云彩来却瞬间变化，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愿有你的心香，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得小心留意传信息的人到底是谁。我们要抱着审慎的态度呢，去看对方所讲的，是否跟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相吻合，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益处。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